这里是 Novice 游戏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20号，公元2004年12月3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致函祈愿大家打针不切，永度长寿。加拿大安全局称，中国间谍威胁加拿大国家安全，判处死缓的丹增的冷不切有望被改判。中共当局周密安排示威活动抗议日本。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庆祝萨迦派教主达赤仁波切61大寿，位于印度乌德兰杰邦首府德日顿拉吉普的萨迦寺院里，西藏僧俗民众特别举行了祈愿仁波切永驻长寿的大型佛事仪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致函祈愿达赤仁波切永驻长寿，并且赞赏他为西藏的和平路线以及发扬传统文化道德素质等方面付出了应有的贡献。萨迦达赤仁波切在昨天星期四活动开幕式上向来自各界的信众和嘉宾发表讲话时表示，人生是无常的，因此我是否永驻长寿不在于我自己，而至高无上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致函以及来自各界的萨迦派高僧、上世达赤仁波切的转世和西藏的大智者，不远千里抵达这里祈愿我永驻长寿，因此在他们的加持和祈祷下，坚信自己会为了众生的利益以及弘扬佛法而延续生命。当然就像佛经中所阐述的，佛法道尽未来际，让众生离苦得乐，将会长命百岁。达赤仁波切还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所有大智者健康长寿，功德圆满，西藏人民早日重逢在雪域西藏。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托登隆日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姆炯奈也在仪式上致辞，赞赏达赤仁波切在这西藏政治局势处于危机的时候，协助达赖喇嘛为西藏的政教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贡献。据了解，明天是2005年的第一天，达赤仁波切将特别为信徒传授无量寿佛九尊的长寿观顶。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拿大安全局称，中国间谍威胁加拿大国家的安全，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最近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年度报告，异乎寻常地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提出警告。报告指出，外国间谍正企图获取加拿大科学和技术发展、重大经济、咨询设施、军事和其他类别的情报，影响着加拿大的国家安全。高层情报组织认为，中国是最有野心非法获得加拿大科技情报的国家。根据加拿大国家邮报本周三的一篇署名文章透露，来自高层的情报来源证实，中国的情报机构早就有计划把目的锁在加拿大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并利用中国留学生和来访的科学工作者窃取技术情报，用于本国军事和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经济竞争力。国家邮报还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情报组织官员的话说，加拿大安情局在2003年至2004年的年度报告中着重提到了中国，指出中国利用访问学生、科技人员、商人、来访代表团等，为本国公司和军工企业获取工业机密、高科技情报。这位官员还表示，中国一直都在秘密地企图获得加拿大经济和军事信息，中国锁定的目标包括加拿大核工业、太空技术、生物工程、矿产和冶金、 环境保护、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等方面，而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是收集海外包括加拿大情报的主要部门，它隶属中国军事总装备部。加拿大总理马丁将在年初开始为期十天的亚洲之行，期间他将在北京和香港停留。一些反对人士和自由党的议员则向马丁施压，反对中国收购加拿大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诺兰达。据国际邮报报道，驻渥太华中国使馆的左文星星期二非常激动地否认中国在加拿大从事间谍活动，获得经济和军事情报。美国方面也指控中国在海外从事间谍活动，获得经济情报。美国联邦调查局指出，中国利用到北美学习先进技术的国人潜入美国公司获取机密信息，然后他们回到中国建立自己的公司，把信息提供给军方。因为美国立法委员会在1999年曾表示，中国已经从美国核武器实验室和其他渠道获得了一系列美国导弹的重要情报，包括先进的核武器程序。根据华盛顿邮报2000年获得的一个中国间谍手册上的信息，中国间谍活动 80% 的信息来源是政府或者私营部门公开的信息，剩余的 20% 的信息则是非法获得的，这包括会议上科学家的讲话、电子窃听、汇款或者通过计算机窃取等手段。这本名为《获取国防科技情报的途径和方法》的手册上说，北京设立了一个名为海外著名科学家的数据库。手册还描述了怎样利用特殊方法，以卫星跟踪、电子窃听、特工活动等手段获取各类情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判处死缓的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有望被改判，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中国政府于2003年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以涉嫌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对西藏抗拒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两年死缓判决以来，一直遭到了境内外藏人和中国民运人士、支持西藏团体、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和批评，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立即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对此，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但是，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昨天报道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在服刑期间遵守监狱规章制度，没有故意犯罪行为。这一报道预示着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于2005年1月26号结束死缓期限后，将可能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而不会被执行死刑。西藏抗拒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曾一直在努力帮助当地藏人建立寺庙，并且为当地汉人和藏人的儿童建立学校等，受到了当地藏人与汉人的爱戴和崇敬。但是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当地民众间的威望令中共官员感到恼怒和威胁，因此中共当局一直找各种机会和借口打击这位宗教领袖。直到成都发生爆炸案后，当局立即指控以制造爆炸案、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正式逮捕了丹增德勒仁波切和他的弟子罗藏顿珠，并分别判处死缓和死刑。2003年1月26号对罗藏顿珠秘密执行了死刑。目前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正在展开各种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活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联合早报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昨天说，中国仍然在密切地关注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访问日本的事态进展，但北京发展中国和日本友好关系的态度不会因为一时一事而改变。中国爱国者同盟网昨天组织40多人再次聚集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门外，抗议日本允许李登辉到日本，并当场焚烧了李登辉的画像。示威者原本也打算焚烧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画像，但最终没有这么做。据了解，官方在示威活动前已经劝阻示威者不要采取过于刺激日本的动作。示威者昨天也要求日本拒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访问。 而英国的 BBC 报道说，中国当局容忍为数不多的示威活动，其中包括反对日本的示威。评论说，这次维持20分钟的抗议活动看来是经过中国当局周密安排的，因为中国警方封锁了日本使馆门前的街道，但是允许抗议人士通过。中国媒体本周二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就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到日本私人旅游一事向日本提出强烈的抗议。而台湾媒体报道说，李登辉本周二展开了在日本的第二天行程，上午他在酒店的房间里会见了日本的友人，但据信没有和日本政府官员或现任的国会议员见面。报道称，李登辉二战时曾经在日本高射炮部队里当陆军少尉，当时就在名古屋待过。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学子撰稿的西藏现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
从1995年和1997年开始在寺院常驻的工作队强力限制僧人进行纯净的宗教活动，由于长期强制宣扬爱国以及反对和谴责达赖喇嘛等，是那些真诚行教的僧人被迫离开寺院返回家中，他们则趁机发放薪水，诱迫那些无知的僧人咒骂达赖喇嘛，并且从社会上收集一些流浪汉到寺院领薪水冒充僧人主死，从而使目前的寺院中经常发生假僧侣和盗窃珍贵文物的现象。一般藏人因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藏社会对喇嘛僧人的尊敬和信仰。1997年11月20号，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主持的一个会议上，除了藏族党员二外，一般藏族记者全被赶出场外。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消灭西藏的宗教及文化。陈奎元声称，藏传佛教是分裂主义分子的主要工具，是西藏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要考虑如何更有效地消灭藏传佛教。现阶段消灭宗教的主要途径有三个，一是强制性地消灭佛教，二是大力宣传马来主义的观点，从而使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然而然地消失，三是大力发展经济和各种文化生活，从而使宗教信仰的思想自然消失。其中第一种曾经在西藏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在吐蕃朗大玛时期曾采用过这个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在现阶段采用这个措施将会遇到不少的困难。第二种方法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在短期内很难实施这个目标，但我们要继续坚持贯彻这项措施。第三种方式是丰富城镇文化生活，改变人民的思想意识，努力使人民的思想与宗教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要在城乡地区加快市场经济步伐，使民族主义思潮和宗教仪式在无形中自然消失。1998年上半年开始在西藏干部中推行不需在家中摆设佛龛的政策，不分党员非党员，凡干部家庭一律不许摆放佛像、佛经以及其他宗教标志和贡品。规定自该通知发出之日，如以后发现谁家还摆设佛像等，将处于罚款、严重者开除公职等处罚，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随时强制闯入干部住宅进行搜查。3月间，我对拉萨市的五户人家进行了电话采访，家户人家说现在已经和文化大革命一模一样了，有时他们会进来检查看有没有设佛龛，他们来时我们就把佛像、佛龛藏起来，他们走之后又重新拿出来供奉，如果家里没有佛龛心里很不舒服。一户人家说，我们把佛龛的所有剩的器具和其他东西都存放到一般百姓朋友家里。
以上听到的是学子撰稿的西藏现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